受了今天主任的
邀请。
我不想问你们从小长大的时候的经验怎么样？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妈妈常常跟我说的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一再的这个好像无论去哪里的话呢，都是要小心，要小心。今天我们的题目呢，也是不告诉我们的谨慎，在中文的话就是小心的意思。打个比方说吧，我们开车，我不晓得你们，我们这边开车，大家都开车嘛，有没有人没有出过意外？出意外的话呢，都是因为不小心，这个所以谨慎是什么意思呢？谨慎的话，基本上就是要小心。你要小心啊！你开车的时候呢，你就要看到你路上看到你路上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你要哪里到哪里去，路上有什么状况，所以你就要了解。这样子的话呢，你开车的时候呢，就不会有意外，也不一定可以减少意外，在200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退休了。我从开车呢，从这个 Denver 回去洛杉矶，在这路上呢，经过一个地方呢叫 Grand Junction， Colorado Grand Junction。那个时候呢，我们想要去Colorado National Monument 去看看，在路上。所以呢，在大概中午的时候呢，就出了 Highway， 就到了这个 Grand Junction。可是呢，我们走迷路了。所以呢，我太太在看地图，我在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她说：“哎，这个地图在这里，让我看一下。”我眼睛在那里瞄了一眼，然后再回来看到前面一个十字路口这里，左边一个车子开了，很快就把我车子给撞了。就我们去那个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相当大的，还是这个人有人都没有事。不过呢，我们去那个。Colorado National Monument 这个计划就打消了。那天几乎下午，晚上下午的话呢，都在那里为了自己车祸之后的事情在那里处理。那个时候，之后我在想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在福特工作的时候，在退休之前，我做的工作呢是关于做这个汽车的这个模拟的。模拟呢，就是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安全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的话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试开这个车子，我们是用这个电脑控制的那种试开的。所以试开的话呢，我们就学了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开车绝对不可以把眼睛拿到车子那个路外面的地方去，别的地方哈，你要看到别的地方的话呢，你不看到路的话呢，你就会出问题，不知道怎么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之后呢，就我知道开车的时候没有小心，没有眼睛一直看在路上，而是看到路以外的地方去了。所以等到我回到路上的时候，车祸已经越战越近。所以谨慎什么意思呢？谨慎就是小心。不过是我们中文说的小心和谨慎的话呢，常常是好像是说要这个好像意思不是很清楚其实呢谨慎的意思按照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马可福音或者是马太福音或者路加福音所记载这个谨慎的意思呢都是说你要看到你要去的地方，你要看到你左右前后的事情。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话呢，其实在马太、路加都有这个同样的经文。我们也知道，这个马可福音13章呢，就是相当于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25章，跟这个路加福音的21章。所以呢，这3个地方都记载呢，都是记载耶稣说呢，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只是呢，在路加福音的话呢，他用的啊，不是说免得有人要疑惑你们啊，免得被疑惑，免得受疑惑啊，免得免得呢这个被疑惑，自己被重视啊，所以这是唯一的不同。所以很明显的话呢，耶稣在这橄榄山上的教训，给他门徒的教训呢，重点是什么呢？当然，耶稣告诉我们很多有许多关于这个他来的时候的这些这些道理啊。但是呢，重要的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要注意的观看，要注意的观察这世界上的事情啊，这世界上的事情，使得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走这条永生的道路的时候呢，不会迷失掉，换句话说，不至于啊失去那个最后要得的奖赏永生。所以我们在世界上很重要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要谨慎，要观察，要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至于被世界所迷惑，不至于走迷了路，不至于失去要得的奖赏，不至于我们失去永生得到的，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警告他的门徒，也警告我们，这个要谨慎。我们刚才稍微说了一下，谨慎的希腊原文呢，啊，这个字呢是意思就是说要观看的意思，看的意思。不过呢，这个谨慎这个字呢，在这里呢用的是命令词。换一句话说，要谨慎，要观看，要知道我们世界上啊，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呢，不是说你那个选择你可以不管，不可以，是你要观看，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是我们必须做的，必须要注意的。我们要看的时候呢，要用我们的知识。耶稣给我们的警告，给我们的照顾，我们需要有知识的来观看，我们需要有分辨能力的来观察。不只是如此啊，不只是三就福音，马太、马可、路加都是提的，我们要观看，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观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环境。但是呢，马可福音还特别的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呢，一共有四次用同一个字，你们要观察，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观察。在第五节、第九节、二十三节，跟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三十三节，这四个地方都说到你们要观察，你们要谨慎，就是你们要看。第五节说的是你们要有分辨，用分辨的能力来观察，免得有人是假基督啊，他误导了你，把你带到错误的路上去。第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小心的观察，因为世界要迫害我们，甚至于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亲人，他们可能都会使我们有罪无不利。你们在讲，可能有人说认为父母亲怎么会对我们不利，你们孩子们怎么会对我们不利。你要知道，我听说有很多的父母亲当孩子要奉献要传道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有父母亲就不喜欢去，就是误导了孩子啊，误导了孩子。所以我做父母亲的，我们做儿女的，你就要小心啊，不至于说给了别人一些劝告呢，使得别人可能失去了。第二三节的话呢，是要有知识的观察，因为大灾难和这个敌基督或者假先知在大灾难的时候呢，他们可能行许多的歧视力，甚至于选民都可能被欺骗。所以啊，耶稣在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呢，是我们要观察，要谨慎，要观察，要有知识的观察。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有许多假先知，有很多信徒，因为这个假先知呢，成为别人讥笑的话语。但是我们信徒，我们要知道关于耶稣带来的应许和他要带来的一些照顾和教导。所以呢，我们不至于被人、被世界误导 失去了我们有生的盼望。
今天的经文是在耶稣在橄榄山上教导的整天教导的结束，也可以说是给门徒的，单单给门徒的教训。当然在耶稣最后的晚餐那个时候很继续的教导，但是这个教导呢，可以说他耶稣要离开给门徒，单单给门徒的教训的第一讲就是结束，今天的经文是很结束。这个结束呢，可以说因为耶稣在开始的时候呢，在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就一定要谨慎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回到这个我们要观察要谨慎的这个题目。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呢，耶稣在28节跟29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着祷告，当树枝发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就该知道它近了，正在门口了。你要从无花果学着祷告的话，这句话呢，又是一个秘密，又是秘密。不是一个建议，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信徒必须要做的。比方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从一件事情学另外一件事情，从一件事情学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常常学东西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去跟别的事情的类比。当我们找到类比的时候，我们学得很快；如果我们找不到类比，有新的东西的话，对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就比较困难。对小孩子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我们年纪大的人呢，就常常需要一个别的事情来帮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所以，关于学这件事情，关于我们末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这个事情的话呢，耶稣告诉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这样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学。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又是什么呢？关于说从无花果树的我们可以看到季节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我们中国人的话呢，我们中国有这个农历我们中国人呢，常常呢，这个好像很坚持这个农历的24个节期各种节期的日期觉得有意义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农历的时候呢，好像对农历有点几乎迷信的这个态度。其实的话呢，中国的农历的重要的不是月圆月缺，月圆月缺不能告诉我们是中国人讲。不能告诉我们季节的变化，因为它每月都是这样。那要季节的变化的话呢，我们中国农历呢我们有24个节气，我们都知道。这24个节气的话是定这个季节的。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个24个节气呢是按照地球绕太阳的轨道来分的，分成24份。就好像我们的中医我们有12个小时一天的话呢就分成24个小时。换一句话说，当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候呢，把它分成24份一周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数学上呢就360度如果是分成24份的话呢，每一个就是15度，对不对？所以呢，每一个节气跟一个节气之间是15度。在古时候的话呢，我们没有现在这么精确的观察，所以古时候呢，就把一年的365/64天呢，把它除以24，那么多久就是一个节气。但是呢，现在的话呢，技术进步了，所以我们知道了太阳跟地球绕着太阳的位置的话呢，其实地球每天走的速度不太一样如果是冬至的时候呢，地球走的比较快。夏至的时候呢，都是地球走得比较慢所以呢，现在的话呢，不是用古时候那种方法，现在的话是用地球实际上的位置来定这个24个节气。我们中国的农历的话呢，也因为这新的观察的技术呢，也有了改进，也有改进。比如说的话呢，我们的24个节气的话，每个大概在阳历的日期的都是固定的，可能会差一天，因为是一天或者两天因为我们阳历的话有闰月的缘故。
讲到这个比如说这个固定的日子的话呢，我小时候的话呢，我记得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它每年的这个四月五号是叫做清明节啊，清明节。那时候我就说，怎么清明节每年都是四月五号？后来才知道啊，几乎差不多一天或者是半天啊，或者两天都了不起的。我们也都知道，春分是三月二十号，夏至是六月二十一号，这个冬至的话呢，十二月二十二号，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这个中国的日期，中国定节期的这些日子的话呢，在这个日历上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个日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季节，我们知道几月几日，我们就知道现在是什么季节。靠这个温度的变化来说，你说冬天冷，夏天热，冬天比较温暖，比较暖和一点，不太确定的。尤其是春天的话，那个天气有时候冷，有时候热，这已经不敢说的。就光是靠温度来决定的，是不可靠的。所以古时候的话呢，没有这种有些不是每个人都有日历啊，所以在古时候的人要知道这个季节的话呢，就要看这个自然的，看自然的这个色，这外面这些生物的生长。在这个迦南地在以色列这个地方的话呢，有许多树了比如说有橄榄树啊、杏仁树啊。橡树或者香柏树这些树，这些树的话呢，大部分是枝落叶。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呢，不像在纽约州都春夏秋冬都分明，但是在迦南地，在以色列那个地方的话呢，有点像台湾的天气，或者像福建的天气。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冬天，冬天不下雪，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你光是靠植物来看的话呢，有很多植物都是不能够从它来评价。所以耶稣说的话，要从无花果树这个地方，无花果树这个树的话呢，是每年到冬天的它是落叶，到春天的时候呢，它又开始这个树枝变绿了然后这个叶子发苞就出来了，它的果子的苞也出来了，虽然它不开花。我们中国的话有花，所以你可以知道桃花开了就春天了，是吧？这是在耶路撒冷呢，在这个山里这个地方呢，没有这样子的树，没有这样子的花树可能杏树开花，可能那个是冬天的事情所以的话呢，这耶稣说呢，用一个这个无花果树呢做比较无花果树的话，在它的果子又能吃，就很多人摘。所以这无花果树在以色列的话是相当很多的这种树，所以一到春天的时候呢，这个树枝就变绿了那个花果那个苞也长出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知道春天来了就春天来了。换一句话说，当春天来了，夏天也就来了夏天也就来了。所以这些人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比方，当无花果树发芽长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春天来了，夏天不远了。这样子呢，我们学的工作是什么？这是人子来的时候，耶稣显现的时候耶稣显现的时候呢，就在门口，就在门口。所以从无花果树发芽，你知道春天来的这个功课，你就能够知道耶稣他来的时候不近。为什么近呢？因为我们要看，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观察了。这个观察什么呢？就世界上的变化，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有战争有地震有饥荒有很多人问战争的谣言，像这种事情有假先知出来像这种事情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而且呢而且比如说这个我们最近的地震的话呢，一次比一次好像越来越多台风也越来越多，像很多的这种事情海水的这个上涨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所说的这很多预言的这个征兆都已经在
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国他来的时候近了。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还有一个在文学上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中国的这个句子的话呢，我们喜欢用这个对仗或者是用这个韵押韵的时候，在西方的文学里面的话呢，它不见得用押韵，它是用这个字啊，用的字，这个字拼起来很类似的，像这样子的。那夏天呢，跟这个跟这个门呢，这个在希腊文呢是很接近的，希腊文的夏天呢，叫做 Theros， 那个门呢叫 Horizon。所以说这个两个呢，这个字呢是相当近，就这两个这两句，二十八跟二十九两节圣经的话呢，是一个有一些文学技巧在里面的，有些文学技巧。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我是不是一个学文学的学中文的如果学中文的，如果关于这个句子的话呢，可能可以把它翻得更深厚，对中国人更有。更能够帮助中国人了解这个具体的文学的价值。所以的话呢，我们既然从这个无花果树的例子，我们知道天国近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应该预备，也是耶稣所给我们的这些道理的话呢，也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近。耶稣要来的时候的话呢，耶稣告诉我们，从三十节至三十二节呢，耶稣继续的说呢，就是说他的话是绝对是应验的，绝对是应验的。耶稣在这个马可福音的这边说的话呢，就是说他说你要第三十一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这样。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我们这旧约的话呢，就告诉我们神跟别的神跟假神不同，在假神神跟假神不同的在哪里呢？根据诗篇，根据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就说神是说有就有，命定就定的。神他要做的事情他先说的，不是后来才说的，他先说的。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话不废去，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神他的话就跟旧约神的话一样，也就是说他是神。其实耶稣所讲的很多关于这个他降临的兆头我们知道每件事情都要应验。其实呢，他说的事情呢，大部分在旧约里面都早就已经应验了。只是呢，旧约的内容呢，有时候呢，看起来好像有点抵触，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耶稣基督是两次显现的时候，在旧约里面说他两次显现。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没有抵触。比如说，基督在旧约我们看起来会抵触的话呢，就是说基督要从天上降临，跟着他众圣者一起降临。那怎么样？他又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所以呢，如果是我们知道两次耶稣的显现。从旧约的观点来看的话呢，是两次来看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旧约的预言呢这个内容是不是错的。我们在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也讲到，比如说耶稣说这个当他要再来之前呢，有一位假基督，有一位敌基督呢，要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啊，或者按照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他要坐在圣殿中自称为神。我们知道，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圣殿就废了。那很多的解经家就那个在1948年以前，或甚至在今天，还是有解经家在问：既然没有圣殿，这件事情不可能。但是的话呢，历史的发展，我们发现，在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开始成为一个重新成1949年的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现在那个圣殿的那个圣殿的那个地址啊，现在是被回教占领，那个被回教管理。但是的话呢，我们看得见，就是不久的将来，这个地方圣殿要重建。所以，我们信徒的话呢，我们就要注意看事情的发展，事情的发展。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很多的征兆已经，很多的兆头已经指明了这件事情的方法，要拯救。所以耶稣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看，耶稣的话是应验。今天的世界的存在，不论是物质的，或者是是道德的、技术的，这个它的维持啊。都是靠着耶稣的能力，靠着他的能力。所以在希伯来书说，他用他全能的力量做主宰。我们今天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耶稣的话，他的命令的缘故。所以在哥罗西书1:1617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有智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耶稣创造，这是自由创造。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依靠他而立。耶稣是创造者，一切的事情都是自由创造的。所以啊，他告诉我们说，天地都要废去，有一天这个天地会不存在。但是呢？他的话还是一样的真理，一样的准确。但耶稣告诉我们他来的那个日子的话呢，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天上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这话好像常常成为许多人的问题：难道不是神，就是不知道吗？其实啊，耶稣告诉我们的事情呢，他确实给我们很多天上地上很多事情呢，我们不知道什么，他告诉我们，使得我们有些了解。耶稣也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即使说他是天上的这个他带来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第一件事情，第一个事呢，我们要了解的话呢，就说耶稣所说所做的事情呢，他说是已经早就有的圣经上的记载的话，只是在来的这个日子，圣经上没说，圣经上没有说，即使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他不知道，但是呢，他不知道是为什么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像在腓立比书2章。所记载的《腓立比书》2:6-7中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坚持他一定要有神所有的神性。当他来到地方的时候，他不坚持他一定要有他所有的神性。换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些神性，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他没有。比如说，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他在这个时候，这些神的神的神性呢，他没有坚持一定要的，所以呢，反倒虚己。虚己的意思呢，其实是把控自己，就把他这些神性呢，暂时的放弃了，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呢，他很多地方跟我们一样。
所以他虚己成为女子的样式。
所以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怎么知道很多的事情，他怎么做这些事情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念耶稣在世上的这些所记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记载耶稣所行的行径，耶稣所讲的道，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呢，就是在里面给我们一些线索呢，就是说耶稣是靠着圣灵所感应，圣灵所力量。所以呢，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的话呢，圣经上约翰福音3:34这样告诉我们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的。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有圣灵与他同在，圣灵给他的力量是没有限的，所以他是靠着圣灵的。所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当有人亵渎他，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亵渎神，就是耶稣是靠着圣灵的力量工作，靠着圣灵的圣灵的这个引导所知道这个事实的。所以呢耶稣告诉我们说，世人一切的罪呢，对人那些人说这些亵渎他的亵渎圣灵的人说呢，世人一切的罪的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到圣灵，凡亵渎圣灵的罪也不得圣灵，乃要承担永远的罪。这些人亵渎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因为耶稣明显的是靠着神的力量，靠着圣灵做的神迹，他们把他归功于魔鬼，这是亵渎圣灵的。就是说他们这些罪永远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不凭着自己所定的日期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是在使徒行传1:19。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门徒问他说，你复兴这个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耶稣说不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耶稣在那个时候没说是不知道，也就是说不是你们，也是不告诉你们，也是不告诉你们。什么意思呢？耶稣要我们等待，要我们观察，要我们小心注意观察耶稣带来的症状。所以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带来，但是我们知道，确实知道耶稣告诉我们他一定要带来，所以在第33节到第37节呢，耶稣告诉提醒门徒们你要谨慎，谨慎。我们中文的翻译也警醒祈祷。可以说这个第33节开始的时候就讲谨慎，不为了要讲谨慎呢，他讲警醒。33节说警醒祈祷，那个祈祷这两个字呢，翻译的一般上去的，也可能有人把他们的这个有这个祈祷这两个字一般的学者呢或者是研究圣经的人呢，但是这可能是抄写的抄上去的就加上去的这个因为就是按照上下文的话呢警醒就是清楚不需要这个祈祷这个字。接着这33节到37节呢换一句话说，也就是说耶稣告诉我们你要警醒，警醒怎么样就是我们要谨慎，要小心，要观察，要观察的话就要警醒。警醒什么意思？警醒是醒的，不要睡着了，不要睡着了。关于警醒的话呢，耶稣举这个例子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个家一个家族呢要出去，要出去出国去了。那出国去呢，古时候的出国呢不像我们今天。古时候出国的话呢因为呢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的话呢可能就需要 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呢，他出去的时候呢，就把家里的事情呢就要安排的话呢，就把他的所有的主人调来，让他的每一个人给他们权柄，给他们办家事的这个权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耶稣特别指出了一件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看门的啊，看门的。看门的为什么耶稣特别指出来呢？因为您的仆人的话，你只管这事情的话，每天管就可以了，你还是可以睡觉，你还是可以这个姿势一定要很警醒的。但是这个看门的这个人呢，这个仆人他一定要警醒。为什么呢？他要人家进进出出的话，他都要知道谁进来谁出去。而且呢，家主将来回来的时候呢，第一个知道应该是他，应该是。他应该随时要注意到谁来了或谁出去了，所以呢，他这里提醒呢，就是说我们要警醒，不要睡着了，就好像那个看门的那个人一样我们要随时的观察知道这个耶稣家主什么时候回来也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到降临到地上来。在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处的经文哈，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25章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哈。我们在在马太福音的24章的这边记载一些事情呢，很有意思哈。马太福音的耶稣的话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4章的42节呢，就告诉我们说，告诉的门徒说呢，所以你们要预备啊，预备。我们知道24章也是讲到门徒要警醒，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呢，特别提出了一个预备。然后呢，第44节呢，42节说的是要警醒要警醒，就是要醒着。第44节的讲的是要预备，然后在第45节呢，他又说要有忠心与见识，你这个主人要有忠心，要有见识。这里讲的话呢，然后呢，第25章开始的话呢，讲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的话，耶稣说呢，这个十个童女的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圣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呢，这不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对比聪明和愚拙。另外一个地方呢，在7章呢，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说过有人呢盖房子，有人呢是聪明人，有的人是无知的，无知的，我想跟这个愚拙的是很类似的，所以这愚拙的人的话，他盖房子呢盖在沙土上，这个聪明的人呢就把房子呢盖在这个磐石上，这样子的话，他的房子就不会倒，就不会吃亏如果是盖在沙土上呢，就盖在这里，结果到时候都会被冲掉。那再一个话呢，今天的在这个25章的这里面讲的话呢，这个聪明和愚拙的这两种的童女的话呢，说第3节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就是说这个聪明和愚拙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他们预备，有人有预备，有人没预备。有人有预备，有人没有预备，就是44节说又回到第44节所说的叫关于预备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很多解经家有困难，为什么呢？他们要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比喻解释的很贴切，到底这个牛是指的是什么？有人说是圣灵，有人圣灵显然的不对，
这个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能要回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耶稣在这里所用的这些字，第三节跟第四节说预备，预备。所以我相信呢，这个聪明和同理的这个两个对比，我要表现出来的是在预备。所以这个十个同理的比喻呢，重要的重点呢，不是那个油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能预备好去见耶稣。这个是这个同理，这个比喻的重点啊，这个重点。所以这个比喻的结束的时候呢，耶稣在第二十五章的第二十五章13节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警醒怎么样？不错，我们要醒着，我们要观察。我们观察的话呢，我们要警醒，要醒着来看。我睡着了，如果开车的话呢，你睡着了，一定会出事了，一定会出意外啊！你睡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嘛，一定会出意外。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过基督徒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警醒，不要睡着。不但是不要睡着了，还有预备。为什么？我预备要做各样事情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啊！我要知道耶稣再来时会叫什么，我可以看得见，而且我要准备好了，我随时当耶稣来的时候我可以见耶稣。而且耶稣来的时候是一刹那间的事情，没时间让你去再去买油了，没有时间带你出去啊！是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就是。好像闪电从天这边到那边，一下一刹那，所有的死人活人啊，信耶稣的啊，相互对齐的就跟他在空中相遇。但是有人被撇下，为什么被撇下？我在想，为什么这些人被撇下？因为没有预备好，没有预备好见耶稣。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章24节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人一文钱没还清，他断不能从这里出来。他欠人的债，出不来，没办法进，没办法见耶稣。”马太福音的就是在马太福音5章24节告诉你说：“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的过犯。他说马太福音6章14节14节。我相信那天当加维被提的时候，还留在世界上人大概是欠债，还有人他没有饶恕，他还没预备好。那个五个童女刚听说竟然来了，他们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他们必须要去买油。换句话说，什么？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人没有必须要把他们的债务搞清楚，才能够被啊，才能够被解决。但是呢，这些人其实是上来的，所以这些人被留在。所以我们在适当的时候要随时预备，让我们随时可以去见。我们去见耶稣的时候，可能是耶稣在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离开世界我们死掉的时候，也可能是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跟随耶稣祷告的时候，这是你见的时候。所以我们的问题，我们要警醒。我们怎么警醒？我们要预备，我们要睡着，我们要观察，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随时可以准备。耶稣，所以在讲他这个在这个橄榄山上的话，叫门徒警醒，叫门徒预备，叫门徒随时准备好接待。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这个是关键。 使我们随时和基督弟兄可以对付一下，那些对付。